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73岁法轮功学员齐国熙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北京贾凤芝狱中被迫害生命垂危，家人判保外就医。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接连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胜利油田73岁的法轮功学员齐国熙先生，今年6月1号被非法判刑3年0-3个月，勒索罚金30,000元。齐国熙从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身体变得非常健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药费。同时，齐国熙在工作中遵循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做事先考虑别人，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齐国熙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4年3月被山东省滨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曹乐堂带人绑架，非法抄家。他被非法关押在滨州市看守所8个月后，遭非法判刑3年，送到潍北监狱关押。在那里，齐国熙遭到狱警的电击折磨，每天13小时以上的奴役劳动，经常被强迫在车间加班，直到2007年3月被释放回家。这给齐国熙和他的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去年8月，齐国熙又被滨州市滨城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及耗材等私人财物，因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拒收。警察在勒索数千元钱后，他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之后，国保警察将齐国熙诬告到检察院，检察院又将诬告材料递送到滨州市滨城区法院。今年6月1号，法院非法开庭，齐国熙被非法判刑3年0-3个月，罚金30,000元。齐国熙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贾凤芝女士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平谷看守所和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这些地方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各种非人手段。贾凤芝在被迫害下，先后于2021年12月10号和今年5月16号两次被送医急救。贾凤芝年轻时曾患有血小板低症状，多年四处求医，各大名医院都走遍了也治不好。1996年，他尝试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很快就练好了，而且多年来严重的胃病、类风湿病也都不翼而飞。此后20多年，贾凤芝无病一身轻，干起农活来都很轻松。2020年9月7号，贾凤芝到平谷区东高村向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台历，被东高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平谷区法院法官孙国立非法判刑3年半。他在平谷看守所被关押迫害近2年后，在去年11月被截入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3监区继续迫害。去年12月10号，监狱人员称贾凤芝血小板低至20，有生命危险，将贾凤芝送入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重症监护室。经过化验检查，医生告知贾凤芝身体内含有抗体，输入血小板也不会有效。后来警察以贾凤芝不配合治疗，给贾凤芝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监狱后，狱医对贾凤芝施以打针治疗，结果又出现了严重副作用，血小板降至15左右，较正常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今年5月16号，贾凤芝再次被送入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进行抢救治疗，他的家属已于近日申请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迫害长达近23年的时间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官员们纷纷遭厄运，接连被查，现仅举几例。 中共北海市检察院原党委书记、检察长王大春去年12月涉嫌受贿，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被逮捕。北海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邓义昌去年12月被查，北海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原主任张志刚今年1月被双开。北海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调研员徐晓明今年4月被查。北海市海城区原副区长、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中共党委书记、局长陈征全今年1月被双开。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这些中共官员是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上天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原创音乐舞蹈内涵深邃，触动世界各族艺人心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31号至6月5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和拉伯克、意大利乌迪内和米兰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共演出14场，用原创的音乐和舞蹈传递神性信息，在各族裔观众的心里留下感动，激起共鸣。曾在德国国家电视台二台任文化编辑的资深记者卡特林·塞博尔德观看了神韵5月31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的演出后，感到对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表示，这场将承传数千年文化，甚至追溯到人类起源的演出，对我来说实在太了不起了。我从未想到过会是这样。演出的色彩、精确和单纯的美感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文化的本意。我将这里展示的归类于善良、真实和美好。人们会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一切。企业家加里·海文观看了神韵6月3号晚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的首场演出，他感叹神韵用最美丽的方式传递着最重要的信息。海文先生创建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健身中心，并出版了多本书籍，还制作过电影。海文认为，神韵在展现中国曾有的传统文化之时，也让观众了解中国的现状。他说，法轮功的信息很有冲击力，在优雅壮丽中传递这样的信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只在乎美丽、舞蹈、音乐，还有生命在遭受迫害，我们需要关心。中共不仅迫害了民众和自由，还有文化，我们应该互相尊敬，珍惜生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这个美妙的演出反映出这些信息。6月1号，意大利乌迪内文化局长法布里奇奥·西戈洛特看完神韵演出后赞叹道，我们看到的每个节目都让我们产生情感共鸣。神韵用原创的音乐和舞蹈展现中华5000年的传统，独树一帜，技术创新，让舞蹈编排与背景天幕相融合。这样别具一格的创意，我只在神韵这里看到，真是让人陶醉不已，仿佛身临其境。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也吸引了歌剧圣地米兰的音乐界精英慕名而来。6月4号晚上，意大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卢克莱奇亚·德雷和钢琴家兼指挥家马西莫·马拉斯皮纳一起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的演出。卢克莱奇亚表示，他等待看演出很久了，今天终于一睹神采，感到神韵演出光彩万千，充满能量。他说，我知道神韵对我们、对艺术家们都很重要，我真的感谢神韵艺术家们，谢谢你们，非常感谢。指挥家马西莫·马拉斯皮纳先生被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奏所倾倒，他兴奋地表示，我觉得神韵乐团的技术非常完美，绝对的无以伦比，我看到的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太出色了。 能看到一场有现场交响乐团配乐的舞蹈演出，真的太棒了。我还看到中国传统的乐器和西方传统乐器同时演奏，太有意思了，让人兴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01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弃婴到神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此文采访于2017年12月，这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家庭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坚韧不屈的大法弟子家庭的缩影。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之时，仅以此文见证赞颂法轮大法的神奇与威德。以下是大法小弟子静莲与妈妈口述的采访记录。
小静莲，我的梦想。大家好，我叫小静莲，是大法小弟子，今年8岁了。我有两个家，一个小家，一个大家。小家里有5口人，外婆、爸爸、妈妈、妹妹和我。大家是由全世界大法弟子组成的，大家里的家人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的梦想，我想学英语，梦想能读英文版的大法书。我梦想上明慧学校，上飞天大学。我的腿比较长哦。我特别羡慕神韵的姐姐们。每年过年，我最盼看神韵。
小静莲的妈妈和您讲讲静莲的故事。以下是小静莲的妈妈讲述自家发生的故事。第一部分，小静莲的来历。我19岁那年的一天，做护士的妈妈急匆匆抱着一个小纸箱回到家，试探着问我，我做了件事，不知对不对。我好奇地看她打开消毒用的包布，天哪，原来里面是个皱巴巴的小婴儿，像个小肉团儿。妈妈说这是个弃婴。我说，就一条命总是没错的。妈妈听了放心地笑了。妈妈给小孩喂了几口水，把孩子交给我赶去上班了。19岁的我还是个大孩子，从未见过出生婴儿，何况不足月的孩子像个小猫一样，我心里有点害怕。尽管怕，我还是坚持看护孩子1个多小时，直到妈妈下班回家。回来后，妈妈讲起小静莲的来历。小静莲在生母肚子里长到不足29周时，生母就决定放弃她了。她来到一个私人诊所，就是我妈妈在那里做护士的诊所，用了一种名叫利凡诺尔的引产药。于是小静莲就像一个瓜藤上的生瓜，硬生生地给掰下来了。据说被强行剥离开母体，以这种方式出生的婴儿注定得死。妈妈说，小静莲出生时蹬了几下小腿，但哭不出声来。随后小静莲就被当成垃圾塞进一个黑色垃圾袋里，胎盘、血水、纱布等垃圾也一同被塞进这个医用垃圾袋。垃圾袋被扔在手术室冰冷的水泥地上，医生们午休了，都离去吃饭休息去了。3个多小时后，垃圾袋里传出哭声，负责接生的医生被越来越大的哭声吵醒。他不算是那种心狠的医生，不想直接弄死孩子， 就到输液室给主任打电话，让派人来处理他。那时我妈妈正好是输液室里的值班护士，妈妈就跟着医生来到手术室，想看一下这个即将被处死的弃婴。打开黑色垃圾袋，修炼法轮大法的妈妈看到可怜的弃婴，心生怜悯，立刻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妈妈想，不能看到杀生的惨剧，我得管呐。弃婴的命运从此被改变。征得诊所主任医生的同意后，妈妈找了块消毒用的包布，这块包布被他保留至今。裹住弃婴，把它放到一个纸箱里。妈妈请了半小时的假，把弃婴送到我们的住处。从那天起，未婚的我就成了弃婴的妈妈。我们给弃婴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小静莲。再说说我和妈妈的情况，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我妈妈失去了家庭、工作、住房、金钱，我失去了爸爸、学业、一个神童的大学梦。我俩被迫来到南方打工，我们自己刚刚稳定下来，经济困难，根本不具备养孩子的条件，而且做梦都想不到要养一个这么小点的孩子。但我俩是法轮大法弟子，修真善人，最后决定反正已经报来了，养一天算一天吧，如果遇到信得过的人再把孩子送出去。第二部分，人们争相要领养小静莲。小静莲没有被放在保温箱里保密，我们也没那个经济条件，除了打过一次破伤风针外，没给他用过任何药物，可是小静莲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不知不觉中，小静莲满月了，体重刚好2公斤。我妈妈抱着小静莲去了诊所，还买了水果，小小地庆祝了一番。转眼间，小静莲3个月了，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白嫩漂亮，又乖又可爱，人见人爱。第一个想要小静莲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做生意的，生了2个儿子，想要个女儿。他很喜欢小静莲，还答应给我妈妈几万元的辛苦费。但是最终我俩没舍得把孩子送给他，他不甘心，还磨了几个月呢。第二个想要小静莲的是诊所门诊部主任，第三个、第四个，总之陆陆续续想要领养小静莲的人都超过10个了。妈妈和我错开上班时间照顾小静莲，我俩想，如果实在养不起了再把她送人，但是我俩舍不得，知情人说啥的都有，但大部分不支持继续养孩子，说养大要花多少多少万元，有多辛苦多辛苦。不知道实情的人随便议论的就更多了。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和困境，妈妈和我始终把静莲当成自家的孩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大法启蒙开智开慧。小静莲1岁时，我结婚了，和丈夫去了外地生活。我妈妈，也就是小静莲的外婆，和孩子相依为命。小静莲2岁时，我要生孩子了，也就是小静莲的妹妹，我妈妈才辞工。那时我丈夫，也就是静莲的爸爸，因修大法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黑窝里。我生孩子做了剖腹产手术，我妈妈要照顾我们大、中、小3个孩子。那段时间是我们家各方面最艰难的日子。 这几年家人为了小静莲的户口问题到处奔波，该找的办事机构都找了，但至今没解决。在中国大陆，没户口寸步难行，别说上学，连乘火车都不行。因为没户口，小静莲上不了学，只能自学。您能想到小静莲是如何识字的吗？她的启蒙教育来自法轮大法。从小静莲一岁时就独自在家看听跟大法有关的影音了，这让小静莲开智开慧了。小静莲三岁时，外婆开始教她念宝书转法轮，很快她就能认字了。小静莲认字特别快，四岁时她就能读转法轮了，而且是正体字的转法轮哦。严格的说，从小静莲来到我家的第一天起，就跟着我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法音乐，听外婆和妈妈读法。从三岁开始，小静莲就会读会背正体字的红银。师父的各地讲法他也读了很多，虽然还不能完全读懂意思。小静莲每天能保证的是学半讲转法轮。一次两天内他学了五讲转法轮。学法时小静莲都是双盘腿，像个小大人，手捧着转法轮念。老同修们夸小静莲读法字正腔圆，夸他没读错字。现在小静莲开始背转法轮，还差几段就背完第一讲了。小静莲打坐比较多，一般打坐一个小时，能入静一小会儿。集体学法时他基本双盘，没事儿看闲书时他也喜欢盘腿，早已突破了腿痛的关，盘两三个小时腿也不痛。爸爸从黑窝回来后一度消沉，不愿意练功。一次看到小静莲大坐，他也默默地坐过来，搬上腿双盘练功了。静莲六岁的小妹妹也突破了盘腿关呢，有时能打坐一个小时。一次妹妹看到姐姐不在法上的地方，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两个小弟子都会修心。小静莲每天发两次正念，一次发正念时，他看到大魔头长着狮子头，穿西装。小静莲打莲花手印，看到一朵大莲花里面飞出去枪和剑，大魔头一下就化成水了。小静莲向内找不足，说自己没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这点今后要努力。还有跟大人出去发过两次真相资料，心里害怕，怕心还要修掉。八年来，静莲小同修沐浴在师父慈悲的佛光中，从未吃过一粒药，除了打过一次破伤风针外，没打过一次预防针。消病夜时，他也能正面对待，家人都很疼爱小静莲。外婆说，八岁的小静莲达到小学三年级认字水平没问题。小静莲现在是上午学法练功，下午学习文化知识。当然孩子也有调皮的时候，他能做得这么好，也有我妈妈严格教育的原因，让小静莲少接触变异文化，远离成人电视，不玩游戏手机，在法轮大法的能量场中少受污染，不被洗脑。明慧网上的视频、电子书、小册子，小静莲看了听了很多。小静莲最喜欢看书了，尤其是历史故事。师父法中讲到的历史故事大部分他都看了。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其他三本小静莲都看了。《水浒传》五天看完，《三国演义》七天看完。但他看的不是原版，好像是海外缩减版的。说来惭愧，很多小静莲看过的书，我这个当妈妈的都没看过。尽管我小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听说小静莲的故事后，有同修阿姨来看我们，请我们家人吃饭。看小静莲自己写菜谱，阿姨夸她写得还不错，但小静莲自己认为写得丑。因为看正体字多了，小静莲会写的正体字也多写。一次，一位读高中的哥哥不相信小静莲会的正体字比他多，非要比试比试，结果他服气了。我说这些不是自夸， 而是陈述小净莲在大法中开智开慧的事实。要不是幸于大法的救度，别说开智，苦命的净莲小命早就归西了。我妈妈说，小净莲不只是咱家的孩子，更是师父的小弟子，他能幸存下来就是为了修大法。小净莲自己也说，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第四部分，当年小神童的故事。我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1998年我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她坚定信师信法，两次去北京上访，三次被非法抄家，七次被非法关押，短则几天，长则一年。她的前夫，也就是我父亲，是军人，承受不了压力，怕受牵连，无奈地与妈妈离婚，好端端的家被拆散了。我本人修炼大法前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我5岁半上小学，6岁半跳级到3年级，8岁半报考初中被录取，老师同学都很喜欢我。那时我妈妈的目标是让我报考少年科技大学。上初中2个月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看美国法会讲法中师父的法相对我笑，我觉得好神奇。再翻到下一页的法轮图，看到4个太极在转动。看了那么多书，我从没见过这样神奇的事，就一口气儿看完了仅有的几本大法书。转法轮中讲的功能，我亲身体验到天目开了，宿命通功能也有了。从此，大法书伴我成长。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也去北京上访。从此失去了正常的生活、学业、家庭、父亲。小小年纪就和妈妈一起被恶人劫持到洗脑班，被一群人围攻洗脑。我父亲去洗脑班接我，恶人逼我写不练功的保证。我说那我就不出去了，气得恶人撵我出去。无论多难，我都坚强乐观地挺过来了。当地派出所警察都佩服我这个小姑娘。我丈夫也是上初中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他曾是留守儿童，大法就是支撑他信念的支柱，让他开智开慧。高考时他凭600多分的成绩考上重点院校。在大学时他半夜起床练功，学法也一直在坚持。因为坚持信仰，他被中共迫害过，我们因信仰走到一起。这几年我们家从南方到北方，再从北方到南方，得到很多同修的无私帮助。借明慧网一角，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和温暖的大法弟子。作为一个可怜的弃婴，小净莲不但奇迹般的幸存下来，还有了完整的家，有了疼爱他的家人。尽管我们家简陋窄小，净莲和妹妹只能睡上下铺。尽管我们生活拮据，净莲和妹妹经常穿同修阿姨奶奶拿来的旧衣服，但孩子们是健康的，内心是快乐充实的。尽管小净莲没能上学，但她却能在法轮大法中开智开慧。小净莲认字读书，很早就知书达理，安静懂事，不任性，这些都是来自别人的评价。他的一切都是拜法轮大法所赐。小净莲的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的幼儿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号。学法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我很强势，做事追求完美，在社会上，在单位里也从不吃亏，家里大小事都说了算，为了一口气活着，身心疲惫，30多岁就一身病。1996年，我有幸喜得大法，学法不长时间，一身病不治而愈。第一部分，开办幼儿园。我在幼儿园工作，单位黄了，职工都下岗了，幼儿园都变成个体幼儿园。我也租一个房子，开了一所幼儿园。我雇了一位阿姨，刚开始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招收到孩子，因为附近已有两所幼儿园了。不长时间，我听说有位同修，她的丈夫因学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没有生活来源。我就把他们娘俩接到幼儿园，她很开朗，也很勤快，人也善良，把幼儿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她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孩子们都管她叫小阿姨。第二部分，大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和小阿姨都是学大法的，我们严格要求自己，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刚入园的小孩子特别不好堪，天天哭闹不停，影响别的孩子午睡，我俩就换着背或抱在外面溜达，有的孩子不吃饭，我们就一点点的喂，剩下的饭菜小阿姨从来不倒掉，哗啦哗啦就吃。我说，你别总吃剩饭，有新做的。她说，咱们大法弟子不能浪费粮食，有罪呀，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马桶就在身边，你能不吃饭吗？而且根本就吃不饱。他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过，小班经常有孩子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发愁。小阿姨总是乐呵呵地说，没事，我来。她袖子一挽，一边逗着孩子，一边给孩子脱裤子，我马上打来温水，我抱着孩子，她洗，经常是手一上去就是一手大便，他从不嫌脏。有一天，一位家长送来一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叫琪琪。按理我们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收两周岁以上的。这位家长是学校老师，是孩子的姥姥。他给我讲了他的难处，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满月，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女儿在外地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送哪儿也不放心。听说你们是学法轮功的，心地善良，送这儿我也放心。他看我为难，就说，我多给托费，你一定要收下这孩子。我深知收下这孩子要付出很多，可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他有困难怎么能不管。于是我同意收下这孩子，并不多收托管费。他特别高兴，他一再告诉我，这孩子除了他谁也不让见。琪琪的姥姥经常很晚接孩子，有时打个电话就不来接孩子了，小阿姨从无怨言，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带。一天，琪琪的爸爸来了，要接孩子，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希望他能理解我们，因为孩子的姥姥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接孩子。他很失望，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看到他们的机缘很深，我想这事让我碰上了也不是偶然的。我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倒了杯水，我关切地对他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想见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你先别急，我是学法轮功的，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们按真善人对待每一个孩子。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我说，是缘分使你们遇到一起，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些理解，孩子的姥姥也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 那毕竟是你的孩子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管，也没拿抚养费，他能不生气吗？我们大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恩恩怨怨何时了，互相理解一下，对你和孩子都好。他很赞同，点了点头说，谢谢你。我给琪琪的姥姥打电话，叫她来接孩子。过了一会儿，琪琪的姥姥来了，琪琪的爸爸主动迎上去，喊了声，妈，对不起。琪琪的姥姥把脸扭了过去，这时小阿姨把琪琪领了出来。琪琪的姥姥抱起琪琪，眼里含着泪水，对琪琪说，琪琪，叫爸爸。看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们化解了矛盾，高兴地带着孩子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融化他们之间的疙瘩。第三部分，再也不走了。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叫雨欣，在我幼儿园时三进三出，走了又回来。最后一次，雨欣的妈妈低着头把孩子送到院里就走了。我一看雨欣又回来了，我马上去接她，她一下子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腰，小脸贴在我怀里说，老师，我想你了，我妈妈说我再也不走了。我说，老师也想你。放学的时候，他妈妈来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小慧老师，我们又回来了，你们教得真好，以前我觉得你们学法轮功怕把孩子教坏了，但是通过这几次转托比较，我觉得还是你们教得好，孩子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算术学得特别好，快速加减法学得真好，还不用数手指，三字经还有你们教的一些诗我都没听过。我说，是大法师父的红银，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大法真相，每次接孩子你都挺匆忙的。我给心雨妈妈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告诉了她真善忍的美好，帮她办理了三退。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善良，这次我们再也不走了。妞妞的姥姥来接孩子，一进院就笑着说，今天早上我跟妞妞姥爷生气，骂了他几句，妞妞过来跟我说，我们老师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忍让，姥姥你让着点，我姥爷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把我俩都给逗乐了。有时牛牛做错事还说对不起，这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变化可真大，懂事儿了。琳琳的妈妈也来接孩子，琳琳妈妈说，琳琳在医院打点滴，小腿一盘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这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然后他低声地跟我说，你也得注意点，别让他们在哪儿都说呀。我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心性在大法中升华。时间过去五年了，小阿姨回元旦位上班了，孩子越来越多，我雇了两个阿姨。这天我去交房租，我把手里的钱递给房东大哥，大哥没接，他红着脸说，小慧，不好意思，房子我不租给你了，我女儿小薇要自己开幼儿园了。我一听马上就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往哪儿搬呀？他说，那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我回去跟阿姨们说了这件事，小张阿姨说，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房子去呀？小李阿姨说，他就是看咱们孩子多， 如果咱们找不着房子，这些孩子就都归他了。我说，以前我都找过了，就有一处房子适合开幼儿园，但是人家不租。家长都知道这件事儿了，说什么的都有，我的心也都跟着浮动。有的家长说，小慧老师，还有半年我们这波孩子就上学了，你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呗。我想也行。我跟小薇说，你开幼儿园雇我，我给你打半年工，你看行吗？小薇笑了一下，说，我考虑一下。我说，行，那我等你消息。过了两天，我看小薇也没跟我提这件事，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儿没想雇我。还有20天就要离开幼儿园了，我心里有些难受。师父的法不断地浮现在脑海里。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使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是啊，这不是执着吗？不开幼儿园多没名啊，不开幼儿园在利益上损失也很大，舍不得自己带大的那些孩子们，这不是情吗？看看自己这几天的心情，很自私，想到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小薇没工作，一直在别人家的幼儿园里打工，自己家的房子自己想开，不是很正常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为他高兴。想到这儿，我决定不开了，把幼儿园给他，我这颗心终于放下了。第五部分，师父安排的场地。有一天，一位小朋友的家长跟我说，小慧老师，我听说某某某家的房子要卖，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一听，这不正是我以前看上的那处房子吗？可是我以前问过房主，他们一家不租也不卖，我有些不敢相信。于是我和家人过去一问，确有此事，真是太神奇了，这不是师父的安排吗？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我把这处房子买了下来，找人铺了地热，简单收拾了一下，再一看，简直太顺心了。大院套，阳光直射在明亮的教室里，大班、中班、小班，厨房、卫生间。大班的教室里挂上了法轮图，一边一张。很快我们搬进了新的幼儿园，我又雇了一名教师，每天都有家长来看幼儿园。我认为既然来了就是缘分，不管入托不入托，我都先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办理三退，然后再给他介绍幼儿园。在教学上，我要求老师和阿姨用真善人的理念来教育孩子，告诉他们要真诚、善良、忍让，不说谎，不打人，不骂人，用传统文化来启迪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传统故事，三字经、弟子规，每年的神韵晚会我都会放给孩子们看。我还经常把真相小册子放在小朋友们的书包里，并且每一个小朋友的脖子上都带着真相护身符。幼儿园的伙食也很重要，我从不糊弄孩子，每周的伙食都不重样，只要小朋友爱吃，不管多贵我都买，不能让孩子缺营养。如果在伙食上少花些钱，就能多挣一些钱，我不能那样去做，就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要对得起孩子，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第六部分，幼儿园老师也要看转法轮。不论做任何事情，首先为别人着想。员工有事请假，不管多少天，我从来不扣工资。遇到家里有困难的小朋友，我就少收托费。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都要给员工多开一些钱，他们都推辞不要。我觉得他们比我辛苦。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都要送一些礼物，推脱不了的，我就买别的礼物还回去。我用在法中修出的善心对待每一个员工和孩子。老师主动找我要转法轮看。彤彤的父母离异，他奶奶岁数大，身体还不好，老师经常上他家去接彤彤上学。小俊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彤彤小朋友洗澡、洗衣服、剪指甲， 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给彤彤穿。彤彤的奶奶逢人就讲，幼儿园的老师都好，他们可善良了。不练功的老师说，我们也得按真善人做好人。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没有床位了，就连桌子和凳子都并在一起当床位。教委来检查工作，说你家孩子这么多，你得扩建了。家长送来孩子，我不收了，住不下了。有位家长找到我丈夫说，再收一个吧。我丈夫说，实在是住不下了，你到别的幼儿园再看一看吧。家长说，外面都说你家幼儿园好，吃得好，教得好，你妻子学法轮功，心眼儿好。我把真善人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在他们面前我像一个孩童，和他们一起玩闹。每年的儿童节，我都给他们准备一些礼物，各种好吃的，排练一些节目，和家长互动。孩子们穿上各种服装，表演自己的节目。我请来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美好的童年。幼儿园里一片欢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十多年来，我利用工作之便，弘扬着大法，证实大法的美好。理智智慧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使一批一批的孩子家长明白了大法真相，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人的纯真，净化了每一个幼小的生命。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一个好青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5日。我是80后大法弟子，2012年幸运修炼大法，在此讲述一下自己的修炼经历，与各位同修交流。一、求学期间喜得大法。我毕业于国内知名学校，在读硕士期间，有一天 A 来我宿舍串门，他说自己现在修佛。 A 原来是同学中出名的小混混，抽烟喝酒看色情电影等。我听到他要修佛，心里很是吃惊。接连几天， A 每天都来我宿舍串门，我被他的改观震惊了。原来一直抽烟的他几天之内把烟戒了。我那时脾气暴躁，说脏话，妒忌心强，还经常看色情电影等，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差的人，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A 的变化给我触动很大，我也决定要修炼，于是我就对 A 说，我也要修炼。接下来几天，我每天都会跟 A 说，我要修炼。他每次都会问，你确定吗？我回答，我很确定。就这样，我第一次看到宝书《转法轮》，在看完一遍后，我就决定要修炼了。二、改善家庭修炼环境，母亲主动要听师父讲法。硕士毕业后，找到一份外地的工作，心里觉得在工作之前需要跟家人说明自己已修炼，也需要跟家人讲明大法真相。在经过几天的思考后，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跟父母说明我现在在修炼大法。这时天空开始电闪雷鸣，瞬时倾盆大雨。父亲听到我修炼后，刚开始还面带微笑，然后就走出卧室， 后很快就一脸严肃地回到卧室。接下来几天，就是父母轮番劝我放弃大法，父亲甚至要给我跪下，逼我放弃。我就不停地学法，心里也求师父加持，我内心坚定一念，如此时放弃，爸妈得造下多大的罪业。后来我就努力展示大法的美好，家里姐姐经济状况不好，母亲的手术费用，家里新房子的装修钱，家里平时的日常用品，大多都是我一人承担。假期回到家，我就做饭、刷碗，家里的农活我抢着干。亲戚朋友看到之后，都对父母说，你们的儿子100人里挑不出几个啊，真孝顺。之前我一直劝父母看看转法轮，他们不看。突然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把你们师父的讲法给我听听吧。母亲态度的变化让我体会到大法的伟大。
三，参与营救同修。有一天我在睡梦中梦到室友同修着急的来我房间，拿着电话跟我说，同修 B 着急打电话找我。电话中同修 B 非常着急，然后我就醒了。醒来后我就问室友，最近同修 B 跟你联系了吗？室友同修说没有。我就给同修 B 及他的丈夫也是同修打电话，一个关机一个不接电话，我就没继续联系。第二天室友跟我说，同修 B 的丈夫跟他联系了，同修 B 因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人恶意举报，现在被非法拘留。当天晚上我在学法小组上交流此事，我们都认为早上的梦是师父点化，我们决定立即开始营救同修 B。 因为同修 B 在外地，距离太远且不知道住址，无法去同修 B 所在地。第一步，我们将我们知道的基础信息先发到了明慧网，请求其他知情同修协助。第二步，同修 B 的丈夫知道信息最多最详细，当务之急是先联系到同修 B 的丈夫。我有他的联系方式，但是因为安全考虑不能用我的手机联系，于是决定到外面借手机联系。第一天晚上因为怕心重，在外面转了好久都不敢开口。这时女朋友同修用师父的法鼓励我，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第二次我顺利接到了手机，联系到了同修 B 的丈夫，同修 B 的丈夫决定到我所在地。就在同修来之前，我晚上过马路的时候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了，当时感觉自己的后背、手、腿被狠狠地推了一下，汽车擦过我的身体，开出10多米后停住了，当时感觉身体有些麻，但是行动不受影响。司机下车后还推卸责任，刚开始自己有点生气，但是想起师父在转法轮讲的，没事儿，你们走吧，我就跟司机说没事，让他走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和他讲真相，事后悟到这是邪恶企图干扰我营救同修，但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并且利用这件事提高了我的心性。同修 B 的丈夫到后，我们一同商定了接下来的营救措施。同修 B 的丈夫刚开始正念不足，不敢曝光邪恶，我们交流后他升起了正念，决定要曝光邪恶。我给同修 B 的丈夫申请了明慧邮箱作为主要交流方式，为同修 B 找好了维权律师，也在明慧网曝光了更多细节。明慧网编辑也将同修 B 的遭遇整理成文发表，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当地的国宝暴跳如雷，威胁同修 B 的丈夫说出谁曝光了他们的恶行，以此威胁不释放同修 B， 但是邪恶最终还是解体了，同修 B 被无罪释放。四，珍惜法缘，在家庭中修行。毕业后相亲过很多女生，但都因为无太多共同语言而没有继续。众多的相亲经历也让我明白了，要么就只找同修，要么就单身。坚定这个想法后就很少再相亲。
2020年春天，师父慈悲安排我碰到现在的妻子同修。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妻子常去的一位同修家。妻子回忆，第一次见面时她是不想去的，但是最后还是去了。而我也说，第一次如果她没去，我也不会再去了。我俩感恩师父慈悲安排。今年我们组成了家庭，原本想终于组成了家庭，可以过温馨的家庭生活了，带着这么大的执着还浑然不知，结果矛盾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每次都是直指人心。我对家人的情，想在家人面前炫耀自己有个完美的妻子的面子心，想追求温馨家庭生活的安逸心等等。有一次妻子的利益心表现出来了，我面对此情形想到先向内找，并且内心坚定一念，妻子再过关，她非常好，她肯定会过去这个关。一会儿，两个人就又和睦相处，也有两个争执的互不相让，事后两人都后悔不已。我们两个人都悟到，师父慈悲安排的法缘，我们是对方修炼路上的镜子，我们也需要给后人树立夫妻之间相处的榜样。感恩师父一直以来对弟子的慈悲看护，弟子要珍惜法缘，精进实修，弟子叩拜师尊。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